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级，礼拜五凌晨，北韩唔单止再次发射导弹，仲喺缓冲水域发射170发炮弹，出动约10架军机进行挑衅飞行。韩方话，炮弹冇落喺韩方领海，但落入919军事协议划定嘅北方界线以北嘅缓冲水域，明确违反该协议。韩国当日宣布对北韩15个个人同16家实体进行制裁，美日韩三国共同谴责北韩的挑衅升级。韩国宣布制裁目的是应对北韩明目张胆的战术核武威胁。韩国曾经在文在寅执政的2017年12月，为应对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制裁过12名北韩个人和20家实体。列入黑名单的16家实体包括火箭工业和海军运输机构，以及贸易、建筑和电子公司。韩国政府说，这些实体帮助北韩开发核导弹，参与逃避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美国商务部礼拜五报告，九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和上个月持平。由于通胀率居高不下和利率迅速上升，美国人减少了对大宗商品的购买，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销售额上升了 0.4%， 和八月份向上修正后的数字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九月份的零售额增长了 8.2%。礼拜五发布的数据没有经过通胀调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花了同样的钱，却买到更少的东西。零售业分析师表示，消费者一直在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因为目前的年通胀率是 8.2%， 在食品、汽油和药品等日常购买中占据了更大份额。房租和医疗费用的飙升正在挤压很多美国人的预算，导致他们减少商品支出，更高的借贷成本加剧了这种情况，使得信贷更加昂贵。美国最高法院将从10月31日开始分析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州大学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呼吁华人朋友积极参加10月30日礼拜日在最高法院门口举办的示威集会。亚裔教育联盟指出，近30年来，美国40几个州的数百间名牌大学都是使用哈佛和北卡大学的录取模式，在招生录取时对亚裔学生进行系统歧视，损害了亚裔的平等教育权益，提高了亚裔学生的入学门槛，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和1964年民权法案。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告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案已历时7年几。此前上诉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哈佛的裁决，维持了大学的招生政策。原告方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今年1月同意受理哈佛案和北卡大学案。乌克兰情报单位一名高层消息人士话俾中央社知，俄罗斯计划喺本国境内发动一系列恐怖攻击，并归咎于乌克兰以合理化战事升级同进一步军事动员。潜在恐怖攻击目标包括核武相关设施。呢名消息人士表示，可能嘅恐怖攻击计划包括引爆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击落民航机、攻击核力发电厂等核子基础设施等。该行动的目的是让俄罗斯民众感到生命受到乌克兰的直接威胁，提高俄罗斯民众配合军事动员的意愿。这名人士指出，情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排除对乌克兰动用战术武器。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公开资料，近日在俄罗斯联邦西南部马里亚尔共和国境内的演习动员了核能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飞弹部队以及射程达11000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但是普京14号在哈萨克斯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计划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的炮轰，并称俄罗斯不会以摧毁乌克兰为目的。英国财政大臣克沃腾14号亲自证实自己已经辞去了财政大臣一职。之前泰晤士报发消息指他已经被解雇。 克邀廷任职财长的时间只有一个几月，因为力推迷你预算而遇上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九月下旬，沃克滕推出自1972年以来最大规模、高达450亿英镑的无金援减税方案，令市场担心英国负债比率过重。9月26日，英镑对港元曾经一度暴跌至 8.15 的历史低位水平，后来英格兰银行祭出买债计划，先将混乱情况平定下来，但是买债计划到14号将会完结。央行行长贝利断言不会继续买债，令市场担忧下个礼拜英国市场或会陷入危机。根据房地产网站 Redfin 的最新报告，湾区两个最大城市旧金山和屋邨的房屋销售价格出现同比大幅下降。根据该报告，屋邨的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3%， 旧金山的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2%。 该调查还显示，新奥尔良是除了旧金山和屋邨之外，美国唯一一个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都市区。Redfin 表示，通货膨胀以及 6.5% 以上的抵押贷款利率是阻碍全美潜在购房者和卖家的关键因素。整个夏季，待售房屋和新挂牌房屋的销量都出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待售房屋销售亦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比下降 28%， 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路透社报道，预计俄罗斯最近将进行大规模演习。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之际，美国及其盟友将密切关注，以确保俄方不会借演习之机搞浑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俄罗斯所谓的格罗姆演习将涉及其战略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包括他所说的常规实弹导弹发射。美国和西方官员预计这些演习或者就在几日之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俄罗斯的演习预计将和北约自己的年度核演习同时进行。北约将在下个礼拜举行名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阻核演习。14个北约国家预计将参与联盟的演习，其中包括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涉及实弹。美国官员说，美国军用 B-52 轰炸机将参与。礼拜四，圣地牙哥县乡下开始了加州1万英里高速互联网建设的第一站。这一项耗资65亿美元的计划，期望在扩大互联网宽频基础建设后，让加州居民都能够享受到高速互联网服务。加州目前尚有1/5的居民无法使用可靠而且价格合理的高速互联网，其中最后1英里项目将使符合条件的家庭获得平价的宽频服务。加州去年通过的立法明确了60亿美元宽频建设的资金的分配，包括32亿5千万美元用于加州中间1英里高速网络。中间1英里一般指实体光纤的基础设施。20亿美元用于最后1英里宽频连接，将家庭及企业和当地的高速网络连接起来。最后1英里是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到客户端设备位置的连接。7亿5千万美元用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增强当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为宽频互联网建设提供安全融资的能力。美国缉毒局和纽约执法人员日前突袭布朗士一处公寓，查获了300,000粒彩虹芬太尼药丸和10公斤芬太尼粉末，总市值高达900万美元。同时逮捕了2名疑犯，2名疑犯10月8日过堂，保释金定在50万美元现金或100万美元债券。美国缉毒局9月底先在曼哈顿查获了15,000粒芬太尼药丸，市价约30万美元，当时已经是纽约市最大一宗彩虹芬太尼走私案。执法官员表示，将芬太尼故意做成彩色以吸引年轻人，或者是伪装成处方药，令人误以为不含芬太尼成分。芬太尼只要2毫克的剂量就足以致命。 礼拜五，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寻找可以降低处方药价格的途径。白宫新闻稿中表示，行政令指示卫生部研究如何利用创新中心来降低药品价格。创新中心是根据奥巴马健保法创建的，旨在开发和研究采用新支付模式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三个月之后，卫生部将提交一份报告。礼拜五的行政命令旨在落实降低通胀法的药品价格改革。降低通胀法首次允许 Medicare 可以谈判药品价格，并对 Medicare 涵盖的胰岛素和老年人的药品价格设定了上限。该法还规定，如果药品价格上升超过通货膨胀率，药品生产商需要向 Medicare 支付相关费用。卫生部在9月份的报告中发现，2021年至2022年期间，超过了1200种处方药的价格上升速度高过通胀率，其中一些药品的价格升幅超过了5倍。
雅培营养公司礼拜五宣布正收回部分即食液体配方奶，包括 Similac 品牌的几款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变质。雅培说，今次回收的液体配方奶是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制造工厂生产，主要分发给医院、医生办公室、分销商和一些美国零售商。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CNN 知，今次回收涉及产品占美国婴儿配方奶粉不够一日的份量，不应该影响整体供应。之前该公司2月份宣布的大规模回收曾导致全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彭博社14号报道，英国政府原本计划会对华为 5G 设备发出新的临时禁令，但在英国电信集团表示，原本期限可能导致网络中断后，英国政府决定推迟移除华为设备的期限。英国文化媒体暨体育部礼拜四宣布，对于华为在管理敏感数据的网络核心的使用限制，会在2023年12月而不是1月生效。早在2020年7月，英国政府就宣布会在2020年12月31号起停止购买新的华为设备，并且英国 5G 网络目前所使用的华为设备要在2027年前拆除。14号，巴西一名法官对苹果公司以2000万美元罚款，原因是苹果贩卖的 iPhone 没有附充电器，并认为这个是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巴西司法部9月才对苹果公司开罚单近250万美元，同时禁售没有附充电器的 iPhone 12和 iPhone 13手机。如今法官再以相同原因对苹果开罚单。苹果公司在2020年10月开始停止为新发售的 iPhone 提供配套插座充电器，理由是希望协助减少电子垃圾。但巴西法官弗朗西斯科在判决书中提到，这个措施实际上是要求消费者买第二种产品才可以使用第一种产品。他命令苹果公司对过去两年间曾买 iPhone 12或13机型的所有消费者提供充电器，并在新消费品附上充电器。纽约布鲁伦的一个服装批发商因入口和销售价格2000万美元的中国制造假冒美国军装和装备，将中国生产的假军服冒充为美国制造，13号被判40个月监禁，2000万美元收益亦被法官下令充公。今年52岁的科汉巴什和两名同伙合作，为中国工厂提供实际军服和装备的样板，然后中国工厂生产冒牌产品标签和商标，这些假货被运到新泽西仓库卖给美国军方及其供应商，包括北达科他州的供应商。主犯科汉巴什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40个月， 他在2019年6月承认共谋实施电信欺诈和贩运假冒商品的罪行，他还要对受他行为伤害的个别公司作出赔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